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为荣耀神而行啊，哥林多前书系列的讲章。那主要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23到第11章的一节啊，第11章一节是归在那个第十章里面的。我们先来做个简短的祷告啊，求圣灵带领。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的灵，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段经文当中明白你的心意啊，然后能够活出一个更新的生命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一生都是荣耀的一生啊，今天我们讲的是荣耀神，对吧？所以我们要讲讲荣耀哈。主耶稣的一生是荣耀的一生，大家同意吗？同意。但是我们却很少去仔细的思想主耶稣的荣耀具体是怎么样子的，对吗？好，那我就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在这个圣经里面所摘录的一些关于主的荣耀。其实主自己有谈到他自己的荣耀，在四福音书里面哈，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主要是引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的内容。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啊，主耶稣是不受人的荣耀的。”他说：“人凭着自己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个人是真的，他的心里就没有不义。”主耶稣荣耀神，所以神给他荣耀。我若求自己的荣耀，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的你们的神。啊，所以主有谈到他自己的荣耀哈，但是主耶稣不仅谈到他自己的荣耀，他也显明啊，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他的言行当中显明他的荣耀。约翰福音第二章记载了他在地上行的第一个神迹，叫变水为酒，对吧？然后你看约翰福音第二章怎么记载的，他行完这个神迹以后，圣经记载说要显出他的荣耀来，行这个神迹显出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同样在拉撒路的这个复活的故事当中也提到他的荣耀，他告诉当他听到拉撒路病了以后，他告诉门徒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因为耶稣要行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神迹啊，这个就是神的荣耀。不过很有意思，后来他又对马大，因为马大也怀疑这个从死里复活啊，所以他就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了，你若信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行的神迹能够显出他的荣耀。其实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荣耀。你们记得希伯来书怎么说吗？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对吧？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会发现耶稣不仅谈到他的荣耀，也在言行当中，他神迹当中有那个彰显他的荣耀，可是这都不是他在世上所彰显的最大的荣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才是更大的荣耀啊。圣经记载，当最后一个星期他来到耶路撒冷，然后有希腊人来求见他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当犹大最后的晚餐离席，准备要出卖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又宣告，他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啊，这什么意思？他很快去被钉十字架，这就是他的荣耀。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中，他是这样向天父祷告的：“他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那世人看来羞耻无比的十字架，正是我们主的荣耀。但是别急，主还有更大的荣耀啊！什么叫更大的荣耀呢？十字架以后复活升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父宝座的右面，这是他更大的荣耀。他坐在父宝座右面做什么？为教会统管万有，对不对？然后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刚才我们读了大祭司的祷告的其中的一句，可是这句话没有完哦。十七章一节之后有十七章的四节和五节，我读给大家听你就知道了。主耶稣继续祷告，他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这是不是指的他在十字架上的荣耀，他在行神迹的荣耀？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这个荣耀是什么呢？与天父同享的荣耀，其实指的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到天上为教会统管万有的时候，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荣耀，对吧？所以他在以马忤斯路上告诉那两个门徒啊，他说基督这样受害是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个荣耀就是天上的荣耀。所以我们在启示录第一章，我们看到老约翰受了启示，受了异象，在异象当中看见一个人子，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人子复活的人子是怎么样的形象？光明的人子，对不对啊？非常荣耀的人子的形象临到这个老约翰。然后在启示录最后两章里面，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城。不过描述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说新耶路撒冷城里面没有灯，为什么呢？因为神和羔羊就是他的灯，是不是？哦，这位荣耀的圣子，他的荣耀实在太大了，不需要灯。我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是全然光明的，是一切荣光的源头啊！所以你们看到没有，主耶稣如此的荣耀，他是世上的光，照亮一切身在世上的人。那么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他的荣耀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是他的心腹，对不对？我们与他联合，他的荣光难道不影响我们吗？所以在他的祷告当中，大祭司祷告中，他又提到，他说天父所赐给他的荣耀他已经赐给我们了，赐给门徒了，并且求天父让门徒能够看见这荣耀啊。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二节和二十四节。然后他对门徒们说，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是不是？然后他又说了，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的一生是荣耀的一生。当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就是荣耀一生。所以你看那个约翰福音最后他是怎么描述彼得的殉道啊？约翰福音最后耶稣预言了彼得殉道，说那是件荣耀的事啊。约翰福音最后把彼得怎样为主死说成是荣耀神啊。这是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十九节。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主题其实就是为荣耀神而行，就是怎么样来荣耀神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听了以后能够记住，我们的一生因为主是荣耀的，所以我们的一生是荣耀的。那怎么样活出这荣耀的一生呢？啊，这就是这次讲到的一个那个关注点重点啊。好，首先我得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到第十一章的一节。请听神的话语，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跟我一起来看。十章二十三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幸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不拘于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段经文非常的美好啊。那么这段经文为什么会保罗为什么会说这些话呢？其实这段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的一个总结啊。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到第十章以前讲过，就是使徒保罗回答哥林多教会来信中的一个问题 他们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婚姻问题，一个是吃偶像祭物的问题，对不对？婚姻问题用了第七章，但是吃偶像祭物这件事情，保罗用了更多的笔墨，用他写了三章八到十章啊。那么基督徒可不可以吃偶像祭物呢？啊，或者说祭过偶像的食物呢？这个算不算是拜偶像呢？在八到十章，保罗给予了充分的解释和回答，非常充分。他告诉那些比较骄傲的自以为是的哥林多人说，你们使用知识要小心，要出于你们的爱心，爱心管辖知识啊，知识的使用是要出于爱心。基督徒的自由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甘心舍己。所以他同时就警告他们啊，不要因自己的骄傲而落入拜偶像的境地，一个是要顾别人，一个自己不要拜偶像。那么最后啊，那个他就来到了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他要给哥林多人一个总结了啊，这一段整个的要结束。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关于吃偶像祭物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结论，等于是哈。那讲完这个以后，保罗就要到另外一个主题去了。那么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其实刚才大家读下来以后应该是很明确的哈。我把中心思想放在 PPT 上了。中心思想是基督徒活着只求别人的益处，用圣经原则指引下的良心在凡事上荣耀神啊。简单的讲就是基督徒只求别人的益处，凡事荣耀神啊。那么经文分成三部分哈，那个23到24节只求别人益处的命令，25到30节只求别人益处的方法，31到11章的1节只求别人益处的目的。我盼望大家既听到命令又知道方法，而且知道为什么目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第10章的23到24节。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刚才或者以前有人预习经文的啊，预习主日讲章的经文，很好。你预习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非常震撼呢？有发现吗？而且我认为这段经文震撼到令人哑口无言的地步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没有吗？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是不是这么震撼啊。第10章23节，保罗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句话其实挺明确的啊，很清楚。意思是说基督徒做任何事情要有目的，而且这个目的呢是要有益处的目的，是不是？没有益处的目的不要做。那什么叫做有益处的目的呢？保罗继续说凡事都可行啊，同样是凡事都可行，但是后面那句话不一样，但不都造就人。这什么意思呢？哦，有益处就是造就人，对不对？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凡事都要去造就人的。所以保罗说的这个益处是什么呢？益处就是要造就人啊，让人，什么叫造就人？我们知道不是指人的肉体啊，是指人的灵魂，让人灵命成长，让人认识基督，让人得到福音，让人在灵性上更加的成熟，这叫有益处啊。基督徒做事情要有这样的益处的。所以在这里我提醒大家，作为一个基督徒不要虚度光阴啊，你在世上吃吃喝喝，然后过着你悠闲的生活，虚度光阴不好。而且做基督徒呢，更不要去做犯罪的事，因为犯罪的事不造就你一时的快乐，最终之乐，但是长久的痛苦啊。那么这句话看起来很平常，对吧？好像一点没震撼啊。对，因为震撼是在下一节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看下一节啊，10章24节，保罗紧接着说，他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等一下，你们觉得这些经文震撼吗？哎，我问大家哈，你看哈，是这样来思考这些经文的。我问大家，10章23节，请问他说有益处造就人，请问这个人是谁？造就的是谁？是自己还是别人？根据这个两节经文 OK 啊，10章24节清楚的告诉我们，凡是造就的人不是你自己，是别人，是吗？凡事不都造就人，然后无论如何不要求自己的益处，只要求别人的益处。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块，你很清楚的看到，凡事要造就的不是你自己，而是别人。哎，你就觉得很奇怪，做事难道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我做事，我辛苦工作，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吗？我结婚生孩子，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吗？为谁啊？ 是这样吗？保罗说是啊，而且保罗语气很坚定啊，你看他说无论何人，意思是指所有的人，对不对啊？然后他又说，他说乃是要求别人的益处，这个乃是哈，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强烈的转折语气啊，这个强烈转折语气在下面十章三十三节也出现一模一样的，但是十章三十三节我觉得翻译的很好，你们看十章三十三节中文和合本怎么翻译？他说不求自己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是的，因为那是个强烈的转折哈，所以在这里经文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啊？基督徒行事为人，完全不求自己的益处，单单求别人的益处，你觉得震撼吗？哇，读到这儿，也许你会叫起来，你说这怎么可能啊？哎，我问你哦，我吃饭、睡觉、上洗手间也是为了别人吗？你大概真的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啊。不过我告诉你，圣经的回答说 ，yes， 是的，你吃饭、睡觉、上洗手间都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你自己。怎么可能呢？好，我告诉大家，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讲清楚这段经文怎么样去理解哈。其实不难理解，如果你明白整本圣经的宗旨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这么震惊了啊。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你是谁？你的回答应该是，我是基督徒，我是神的儿女。OK， 那请问你的产业在哪里？根据圣经理论上来说，我的产业应该在天上，对不对啊？就是圣经说的嘛。就算你不读圣经，你听在这儿听讲道，听多了以后你就知道了，我们的一切的好处都在天上，对不对？哦，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地上的财富，乃是天上永恒的产业，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的盼望都在天上 ，OK？ 好，既然如此，请问你还追求地上的好处吗？理论上来说不应该再追求了。如果我们今天要在今生追求，应该去追求那些永恒的事，那些属灵的好处、属灵的福气，对不对？那些是天上的产业嘛，对不对 ？OK， 好，既然你不再追求地上的好处了，那么你在地上做事的目的是为谁的益处呢？我想答案已经很清楚了哈，是为别人。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产业在天上，同时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爱神，爱人如己。所以今天基督徒在世上活着是求谁的益处？不求自己的益处，没有益处，地上的益处没有，都是天上的益处。可是神说你要爱人如己，求别人的益处，把益处带给别人，让别人能够同得天上的产业，对不对啊？啊，所以讲到这里，我相信，你应该明白了。如果你对你是谁这个问题很清楚的话，你知道自己在基督里的新身份的话，你相信你真的，你相信你是天国子民的话，你应该会明白，你今生的一举一动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别人的益处。所以我问你，你觉得震惊吗？如果你震惊的话，说明你以前对自己的身份还不是很清楚哈。所以基督徒在世上活着，无论是过圣洁的生活，还是传福音，无论做什么目的，就是为永恒而预备，对不对？我们为别人的益处，我们不为自己的益处，因为我们的益处都在永恒当中。提摩太前书第九章十九节，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永恒的真实的生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很清楚，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条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基督徒活着要不要为自己的益处活着，基督徒活着是要为别人的益处活着。行事为人，基督徒行事为人只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做到了吗？你有没有做到？你真做到了。我问你，你的工作是为什么呀？你今天去找工作是为什么？是为了自己赚更多的钱，在地上让你和你的家人过一个富足的生活吗？还是为了别人的益处啊？准备好能够赚更多的钱，能够让这些钱能够为福音效力，然后可以把更多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人得永恒的好处。你今天每一天的生活是就不讲工作，你的生活是为什么是为你肉体的享受吗？还是为了调整好你的状态， 让自己时刻准备好去爱人如己呢？我前面讲的吃饭睡觉上洗手间这些事情，其实从本质上来说，从大的框架里面来说，其实也是不是为你自己而为别人。因为当你吃饭睡觉上洗手间这一切的日常生活都非常的合宜的时候，你就预备好自己干什么，去为别人的益处传福音，帮助人，展现基督的爱，对吧？你来教会是为什么？有很多人说来教会就是为了听讲道啊。如果你听讲道只是为了你自己得好处，那不听也罢。因为基督徒的人生是为别人的益处啊。你来教会不是为了得着你自己的心灵平安，而是为了来更好的服侍弟兄姐妹，或预备自己将来去更好的服侍弟兄姐妹还有外邦人。我们的主耶稣啊，凡事都是求别人益处的，而这别人就是你和我了。讲到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我们的主耶稣啊！你们想一想哈，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单单求别人益处的人？他降生马槽是为什么呀？是为了他来到世上享受人生吗？不，他是为了来到世上代替我们受苦，对不对？我们的主耶稣走遍加利利、犹太全境，对不对？服侍教会，请问是为了旅游吗？是为他自己的益处旅游吗？不，他是为了把福音传给穷苦的百姓。他劳累到一个程度，甚至在风浪中在船上就睡着了。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又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扬名天下吗？不，他是为了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甚至他复活升天是为什么啊？有人说是为了他自己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你没读过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复活升天坐在天父的宝座的右面，是为教会统管万有。他今天成为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是为教会，不是为他自己。所以你看，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凡事都为别人益处的王？今天我们要效法基督，怎么效法？经常我们经常基督徒说要效法基督，怎么效法？背起十字架跟从他，走一条只求别人益处的道路。所以保罗这两句话我觉得实在太震撼，最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啊。基督徒要为别人的益处而活，我想想我自己，我就觉得应该认罪悔改。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说，那他为什么突然间这里讲这两句话呢？很震撼的话。其实他讲这两句话主要是因为他要解答哥林多人关于吃偶像祭物的问题啊。前面讲过这段经文是这整段八章到第十章的一个总结啊。他讲这个话是因为哥林多人吃偶像的祭物这件事情本身处境很复杂，所以呢他要把总原则，就是圣经的原则，要告诉哥林多人。所以保罗就在接下来经文里面，保罗就把这个两节经文这个重要的只求别人益处的原则直接应用在吃偶像祭物这个具体的例子上面，让哥林多人够明白的清清楚楚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十章二十五到三十节，保罗讲了三个复杂的处境情景，我把它称作情景，来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基督徒可以吃偶像祭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基督徒不可以吃偶像祭物。好，保罗用了三个情景，我们一起来看是哪三个情景。第一个情景叫做市场卖的啊，我们来看第十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保罗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啊。第一个情景是市场卖的，就是说你去市场买肉的时候，不要问那个卖肉的说，哎，你这个肉有没有献过祭啊，你买回家只管吃，大家听懂吗？不要做基督徒做成跑到菜市场说，哎，你这个肉有没有献过祭。OK 好，那为什么不要问呢？为什么？保罗这里讲了一个原因嘛，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的，对吧？这个话其实前面有讲过， 因为全地的东西都是属物主的，肉也是啊，都是神创造的，没有一样是不好的。六天创造的时候，神都说凡事都是好的，这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六天创造都是好的，对不对啊？所以，这块肉本身没有什么。然后，就算这块肉献过祭，前面也讲过了，你们记得吗？前面有讲过，偶像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偶像是不存在的假神，对不对？所以你买回家只管吃，这条原则我觉得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啊、哦！不要非变成一个非常僵化的奇奇怪怪的基督徒啊。那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在京东啊，或者其他的网店上面卖的牛扒，大多数都是国外进口的，对吧？啊，你们知道吗？牛肉牛在国外被宰杀的时候是不放血的，所以这个牛肉里面哈、啊，牛扒里面你一解冻，就会很多血水跑出来。那么请问这样的牛肉可以吃吗？不是基督徒不能吃血的吗？啊，那么根据这两节经文，请问可以吃吗？可以，六个字，不要问，只管吃啊，对不对？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聚会完以后，我们去楼下的兰州拉面店。哎呀，兰州拉面店听说都是穆斯林开的，他们的肉都献过祭的，最起码他们祷告过的。这个牛肉献过祭，祷告过，我们可以吃吗？不要问，只管吃啊！这是保罗的话。好，这是第一个场景哈。第二个场景叫做别人请客，第十章的27节，我们一起来看。10章27节，倘若有一个不幸的人请你们赴席，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个情景其实跟前面第一个情景有点相似，就是这个主人摆上来的桌上的这个肉，无论是三成熟的牛扒，还是青椒炒牛肉啊，青椒炒牛肉丝，六个字，不要问，只管吃啊，因为前面说了，偶像算不得什么，世上一切的食物都是神造的。所以你记得主耶稣讲过一句话吗？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到茅厕里去吗？是不是？不要问，只管吃啊。不过为什么不要问只管吃呢？他说不要为保罗在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啊。这句话其实蛮重要的，因为在25节27节就出现了两次，对不对？然后你看28到29节也提到了。那么什么叫做为了良心缘故呢？这个我们要搞明白，你才敢不要问只管吃。好，首先我们来看看良心到底是什么哈。圣经词典有一个答案啊，圣经词典就是把圣经里面这些词罗列起来，然后去分析它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给大家查了一下圣经词典，有一本叫圣经正主圣经百科全书啊，非常好，在精读圣经里面，这个 APP 里面有这个圣经正主百科全书，你们可以去查一查这个良心到底是什么。正主圣经百科全书给出的定义是，良心是指内心对是非善恶的自觉认识，可以判别己之所行与所欲行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简单的说，良心，你的良心就是你的是非之心。什么叫是非之心？就是你判断事物的标准，你是知道的，对不对？你们记得罗马书怎么说？第1章，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我们知道的，对不对？所以是非之心或者说良心，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是我们的里面的一部分哈。但是呢，当人类在伊甸园里面犯罪堕落以后，人的良心是非之心就歪曲了啊，良心坏了，那怎么办？神就赐下他的特殊启示来指引我们的良心。所以今天基督徒是怎么样来判断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啊？我告诉大家，首先是圣经原则，然后用你的良心，在圣经原则指引下使用你的良心啊。有些弟兄姐妹说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凡事都按照圣经而行，可是圣经上好像说的东西不是那么多啊，我们的处境特别多，这样那样，每天的处境都不一样，怎么办啊？所以呢，他们就指望着查经， 多查经，因为我对圣经不明白，他们也指望着牧师啊，你能不能讲得更细致啊，能够把我的问题都讲出来啊。哎，对不起哦，你的处境太复杂了，有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几万个人，不同的处境，怎么圣经能够涵盖这些呢？那我告诉你怎么样来基督徒怎么样来做判断啊。第一，你要明白圣经原则，讲道一般讲的是圣经原则，顶多举几个例子，有可能这个例子是你正好碰上的，或者正好没有碰上的，都有可能，但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处境，明白吗？讲道讲圣经原则，你读经查经看明白的是圣经原则，然后呢在这条圣经原则的指引下啊，不是一条几条若干条，然后运用你里面合理的是非之心来判，在不同的处境当中判断，明白了吗？保罗在这儿讲了三个处境，他讲了什么东西？圣经原则在哪里？只求别人的益处是圣经原则，但是这个圣经原则怎么应用在是偶像祭物上呢？保罗提到了什么？良心，明白了吧？啊，所以堕落的良心在神话语的指引下可以做出归正的判断，正确的判断啊！所以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知道了只求别人益处这条圣经原则以后，你用你的良心去判断那个处境会不会影响到别人的益处，对不对？明白了吗？那市上卖的可不可以吃？可以，因为市上卖你买回家又没有别人，所以呢你只管吃不要问，因为你不问对方也不会因你的良心受损，对不对？那个卖肉的不会因你受损嘛，对不对？啊，你一问反倒麻烦了，那个卖肉说啊，我这个是献过祭什么意思啊，他反而混淆了，所以不要问，只管吃。好，好，这是前两种情况啊，我也解释了良心是什么意思。第三种情景叫做有人问起啊，如果你不问只管吃，你去兰州拉面店，你说老板来一碗牛肉面，然后来了，可是你跟你边上跟你一起来的那个弟兄和那姐妹突然间冒出一句话，他说哎，这是献过祭的物，哎，怎么办啊？别人问起怎么办？我来看第十章二十八节，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为良心的缘故不吃。就是说如果你们一起去兰州拉面店，突然间那个姐妹说哎呀那个兰州拉面店的牛肉是献过祭的耶，啊，那好，我们去吃八合里那个潮州牛肉店吧，啊，那个潮州牛肉店是放血的好像，对吧？啊，好，所以明白吗？为什么问了就不吃呢？因为问的人一定对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拜偶像有所了解，他才问的，否则问不出这样的问题。哎，这是献过祭的，这个背后说什么？说明什么？他知道一点的，对不对？他而且他这句话还暗示了，哎，他对基督徒能不能吃这块肉表示怀疑，他暗示了这一点。献过祭的意思就是能吃吗？是不是？他怀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还吃，就等于是告诉那个人说，没关系啦，基督徒可以拜偶像，吃献过祭的有什么关系？参与在那个献祭的当中有什么关系？那就让对方跌倒了，无论他是信主的不信主都跌倒了，对不对啊？如果对方是慕道友，他会想说，嗯，基督徒原来跟我们也一样，他表面上是拜独一真神的，其实他可以吃偶像的祭物，他可以去拜其他神，表里不一，很虚假，假冒为善啊，所以不要去信他的神。如果对方是弟兄姐妹呢，那他会觉得说，哇，你这个人好不圣洁啊，那个拜偶像的东西都吃啊，好恶心啊，我不想跟你在一块，然后就造成了隔阂，这个隔阂其实是教会分裂了啊。所以保罗说，为了对方的良心不要吃，不是你的良心，你的良心你感觉你过得去过不去不是最重要，是你要想想对方，你会不会让对方跌倒。所以十章二十九节保罗说，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明白了吧？好，最后保罗讲完这三种处境，他做了一个总结，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说，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这句话翻译有点拗口，但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吃偶像祭物这件事情不要让人跌倒了，明白吗？第一， 我的自由不要被人论断。第二，我感谢的吃的行为不要被人毁谤。什么论断，什么毁谤？你们原来是拜偶像的，那这叫论断。论断成拜偶像的人，毁谤成拜偶像的人，那么不知情的人就是论断我们，对不对？他而且他是用他的良心来论断我们的。不知情的人，他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他就凭他自己的良心，他想了老半天说不对啊，这个基督徒也是拜偶像的，结果我们就被论断成拜偶像的人了。那还有一种人是有意要害你的人，对不对？他就会说啊，你看好，太好了，他们这个教会的人不圣洁啊，这个传道人一点不圣洁，因为你看他都吃偶像的祭物，他本来就对你有意见的，他就用这个事情来回报我们。所以基督徒要善用自己的自由，保罗前面已经提到了，我们要谨慎，恐怕我们的自由成了那软弱的人的绊脚石，明白了吧？好，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只求别人益处的具体方法。什么方法？刚才其实已经讲了，就是说你要在圣经的原则指引下使用你的良心。讲到只讲圣经原则，可能会举几个例子，但是这些圣经原则要记住，然后你要用你自己是非之心来判断这件事情到底对不对。那你说，虽然我知道圣经原则，可是我还是会判断错，怎么办？对，因为说明你的圣经原则还不够丰富，你要去好好的去学习圣经，更多的圣经原则把它综合起来，并且运用你的良心来判断你的事物。所以在不会让人跌倒的情况下可以吃，比如市场卖的，别人请客。在容易让别人跌倒的情况下就不要吃，比如别人问起来。我们或吃或喝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益处，而是为了别人的益处。而整个的判断吃和不吃的过程，先有圣经原则，再在圣经原则的基础上使用你的良心，明白吗？所以弟兄姐妹，学会了吗？OK，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他的榜样哈。真的，当我们去思想主耶稣的话，你就会发现主耶稣有的时候你会看不懂他在做什么，比如说他有的时候吃，有的时候不吃。那如果你明白刚才我们所说的这节经文的意思呢，你就知道主耶稣在干什么了。比如说他在旷野里面禁食40天，对不对？这时候正是应该吃的时候，魔鬼撒旦就来了，跟他说，哎，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啊。所以说不吃啊，人活着乃是单靠神口里的一切话。为什么主耶稣不吃啊？因为这个时候魔鬼在试探他，对不对？如果吃了，那就等于是被魔鬼毁谤了。你看神的儿子也是不依靠神的话，依靠食物的，对不对啊？主耶稣为了不让魔鬼得逞，他就不吃。但是呢，你会发现3年传道过程当中，主耶稣经常去人家家里吃饭，对不对？我数了一下，他去过税吏马太家，对不对？去过撒该家，还去过法利赛人跟文士家，还去过彼得岳母家，是不是？去过各式各样的，还有去过那个撒玛利亚人家里面住过2天。主耶稣为什么一会儿不吃一会儿吃呢？因为他吃的原因是不是求他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他要通过这个坐席吃饭跟别人能够建立关系，然后传福音给对方，对不对？所以主耶稣吃或不吃都是为别人的益处，他的圣经原则就是为别人的益处，在不同的处境下用他无愧的良心做了判断。所以弟兄姐妹，你学会了吗？好，保罗讲完只求别人的益处以后，终于他来到了哥林多前书8-10章的最后的总结部分啊，就是31节一直到11章的一节哈。不过这部分我为什么把它称之为说最后的总结呢？因为你仔细看，保罗最后谈到了神，对不对？他不是把焦点放在人身上，而把焦点放在神身上。保罗告诉我们，爱人如己，焦点不是在人身上，爱人如己的基础是爱神，求别人的益处的目的也不是在人身上，而是为了荣耀神啊，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来看10章31节，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啊，所以就是总结了哈，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啊，想必这些经文你已经很熟悉了，对不对？啊，如果做基督徒一段时间，你应该很熟悉。西敏小要理问答第一问：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答：荣耀神，以神为乐。哎呀，这个所有人都会背的，对不对？那这条教义其实就是出自于这里，对吧？凡事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好，我会背啊。哎，等一下，我告诉大家，虽然你对这些经文很熟，很多人很熟，但是，请问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经文很震撼呢？啊，你说哪里又震撼了哈？前面我们讲过的，只求别人的益处，10章23到24节很震撼，对不对？对不对？基督徒凡事只求别人的益处。OK， 这节经文很震撼，为什么？前面讲凡事只求别人的益处，对不对？23到24节。31节到11章的1节讲的是要凡事荣耀神，这两个从结构上来是对着的，意思就是说凡事荣耀神包含了只求别人的益处。当你想到荣耀神是只求别人益处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震撼？我觉得很震撼。因为我们平时想到荣耀神，我们会想到说啊，敬拜，把神的荣耀当得荣耀归给他，这是荣耀神。我们会想到传福音，我们去传福音啊，把这个神的荣美美名介绍给不信主的外邦人，这是荣耀神。可是我问大家，有多少人想到真正荣耀神的方法其实是只求别人的益处？你今天活着不要为你自己，为别人而活着，这才是真正的荣耀神，你想到了没有？所以把这两件事一结合，原来基督徒的人生目的就是只求别人的益处，同意吗？这就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呀，是不是啊？所以你下次在背西敏小要理问答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下次考大家，弟兄姐妹，西敏小要理问答第一问说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等你要说荣耀神这三个字的时候，你想一想，荣耀神意味着你只求别人的益处。不过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解释，因为荣耀神有两个特征啊，只求别人的益处有两个特征，这就是接下来两节经文的内容。好，我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第一个特征，荣耀神的对象不仅是基督徒，不仅是教会里的人，也包括教会外的人。我们来看第10章的32节，不拘是犹太人和希腊人，是神的教会，是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这里犹太人希腊人指的是什么人？教会外的不信主的人。意思就是说，基督徒不仅是要求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益处，也要求教会外面不信主的人的益处。这个好像有点难了，对不对？为什么有点难了？我前两天坐公交车，坐地铁上，我好不容易坐下的，坐下以后呢，突然间有一个人上车，我觉得他好像年纪有点大哈，然后我就想让座，可是我最后还是没有让出来。我想呢，第一，我当时心里很复杂，就是说，要不要让？我好不容易坐下，我很累，我还是自己坐着吧。而且我戴着口罩，没有人，如果我不让，没有人认得出我是谁。啊，有这样的想法在我心里面哈，我就是不太愿意起来啊，而且还有。他最后得救吗？他又不是基督徒，对吧？基督徒弟兄姐妹到天上不好意思不让，这个人不得救，反正他下地狱的，我让不让他都无所谓啊。这个念头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真的。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不要只是神的教会，不拘于犹太人和希腊人。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人，教会外面是另外一个人，教会里面非常好。很好，行为很好，教会外面抽烟说脏话，然后跟邻居打架吵架，发的信息乱七八糟，真的。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你要求益处，不只是在教会里面做好人，在教会外面，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在基督徒看不见的地方，在你以为神看不见的地方，都要求别人的益处啊。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小心，有的基督徒传福音好像像强迫别人好像像强迫别人信教，结果造成别人对基督信仰产生极大的敌对情绪。其实你这样是让别人跌倒，这样的传福音方式是不可取的，明白吧？啊， 要求别人的益处，而不是要强拉别人入教。那么正确的传福音方法是怎么样呢？我们再来看荣耀神的第二个特征，叫做叫众人喜欢。我们来看第十章的33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就是保罗的做法。保罗说，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像希腊人就做希腊人，为了要多得人。保罗是怎么做事的呢？其实这里不是说他低三下四，没有尊严的去讨好别人，而是很温柔的用巧妙的方法，用别人能够听懂明白而且喜欢的方法，去把福音给介绍给别人，见证基督。明白了吧？所以正确的传福音方法是让别人喜欢上基督信仰，而不是强拉人信主，这样效果很不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着急，家人还没有信主，然后呢结果就跟家人传福音，一传福音对方不信，发火了，是不是啊？结果对方更不信了，你怎么发火了？好好，我信，但其实他心已经远离神了，对吧？所以这里有一条属灵的原则，当我们说我们爱人如己的时候，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爱，是因为我们的爱有限，我们要按照圣经上面所教导的耶稣基督的爱去爱人如己，这样的爱是叫众人喜悦的，喜欢的。好，我这稍微解释一下这两节经文哈。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保罗最后因为处境很复杂，内容很多，保罗说你们第十一章的一节最后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有人把这些经文理解成效法教会的传道人，但其实保罗是说效法他。那他是谁呢？他是使徒。我们要效法保罗这个使徒，那你说怎么效法保罗使徒？他都死了。没有啊，保罗留下了他的书信啊，所以你今天要效法保罗的话，最好的方法你是读保罗书信。然后保罗又说了，他说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保罗怎么效法基督？哎，也写在保罗书信里面了。所以我们要去看，不光是保罗书信，也要看基督是怎么样子的，所以要看四福音书，不光是四福音书，是整本圣经，因为整本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所以第十一章一节说，我们应该好好的从圣经里面去效法保罗，效法基督，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内心，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荣耀神哈。好，这段经文就讲到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讲解完这段经文以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准备好荣耀神了吗？你说我准备好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准备好这一生只求别人的益处吗？神的旨意不只是让我们参加敬拜，不只是让我们用嘴巴去传传福音，神的旨意是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不求自己的益处，舍去自己，背起十字架，只求别人的益处。道理很简单，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女。你的产业在哪里？在天上。那你在地上做什么？爱人如己。怎么爱？求别人的益处，叫众人喜悦，可以得，让他们得救。明白了吗？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呼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行的，不是吗？当我们去思想那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就是他只求我们益处的地方，而不求他自己益处的地方，不是吗？十字架上我们的罪被担当，他的意义披在我们的头上，披在我们的身上。十字架的爱是只求别人益处的爱。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效法基督，怎么效法呢？怎么是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他呢？就是努力的去寻求别人的益处，叫别人喜欢，叫别人最后能够得救，在这一条求别人益处荣耀神的道路上面，去体会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大爱，然后预备我们进入永生。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话语讲完了，求你的灵亲自的动工，因为我们生命改变是在于你的灵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段震惊的震撼的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人生的方向乃是不寻求我们自己的益处，而是寻求别人的益处，这才是荣耀神的生活。主啊，帮助我们改变。是的，我们一开始改变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因为我们里面有偶像，我们放不下自己。 但是当我们真的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他会带领我们奔走一条非常奇妙的十字架舍己的道路。我们相信这一点，我们祈求你亲自带领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